大家好，我是大运河文化推广人，浙江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崔玄生。千百年来流淌不息的大运河滋养着嘉兴人，让嘉兴成为天下闻名的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。如今大运河也让嘉兴拥有了新的机遇、新的希望。
纵贯南北，泽披西东，千年一脉续写繁荣。请听大型文化节目《行走大运河》。第十二集，嘉兴船歌。
浙江嘉兴王江经镇京杭大运河，一艘满载沙石的货船正在驶过长虹桥。长虹桥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是一座三孔石拱大桥，气势宏伟，形似长虹。大运河上的船家由北向南看到长虹桥，便知道进入了浙江。
像王江经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浙江给江苏交界的地方，所以长虹桥所在的王江经又称为运河入浙第一镇。
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崔全森长期从事大运河的研究工作，在他看来，长虹桥之所以能作为中国大运河项目内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不仅在于它造型典雅，更在于它高超的建造技术。
这个桥是明代的桥梁，你看到这个桥，你看很漂亮，线条很简洁，你看像不像明式家具？它是明代人的审美水平，而且它就把桥墩啊造得很薄，因为桥墩如果造得很宽以后，就阻拦的排水，减少水的阻力，所以这种薄孔连灯下面又是软土层，这个造桥的技术是中国最高的造桥的技术，欧洲出现这个技术可能要100多年以后。
历经400年风雨沧桑，几经重修的长虹桥依旧巍然屹立，为运河沿岸的百姓提供便利。同时，长虹桥作为古城嘉兴的一张文化名片，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观光游览。
小朋友们大家好，
老师好。
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长虹桥，那当然应该要唱起我们好听的赵歌了，好不好？
好。
好，那接下去我唱一句，你们学一句啊。这首诗词啊，来自于朱彝尊先生的《鸳鸯湖棹歌》，儿时记忆的部分。
长虹桥畔，给孩子们教唱歌曲的是嘉兴市教育学院音乐教研员倪佳，他们演唱的是濒临失传的《鸳鸯湖棹歌》。
我们的这个棹歌，它其实是有三个部分构成的，缺一不可。诗和乐是一对翅膀，躯干的话呢，其实就是象征着我们江南这一带的水乡泽国的这样的一种地理环境。京杭大运河它的开凿的时间，从我们吴越争霸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啊，那一直到后期南北贯通了，是我们这一带的居民，不管是劳作生活，都通过了我们的河道还有船只。那么我们的棹歌呢，就随着这个水文化运河文化而孕育而生了。
棹是船桨的意思，棹歌是指渔民在撑船划船时候唱的渔歌，后来很多诗人也仿照这种歌进行创作。倪佳教唱的《鸳鸯湖棹歌》就是清朝著名学者嘉兴诗人朱彝尊的作品。
棹歌的话，它的这个音乐形态是非常非常丰富的，男女老少皆可唱，只要在河道边，在船只上劳作的时候，生活的当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，都可以即兴地抒发出来。
无草是无云，万
过了长虹桥，沿着京杭大运河继续南下，就到了嘉兴古城。自隋代以后，在1000多年的历史上，嘉兴城一直是江南运河最重要的码头。在嘉兴城北的运河西岸，有一处小巧的江南园林，假山的最高处有一座亭子，人们都叫它落帆亭，因为当年过往的船只都要在这里落下船帆。年过七旬的崔全森经常在运河边散步，也喜欢在亭子里坐坐。
为什么叫落帆亭呢？我们看到前面就是大运河，运河在这一段有一个有名的水利设施叫三清闸，船只要过闸的时候，它的帆要必须放下来才能过闸，所以在这里建了一个园林休息站，说到这个园子里来，在过去的时候肯定是有身份的人。你比如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，他就住在这个北边，这个不远，大概100多米远的，那时候叫北大营，他是办公，他就在落帆亭，所以他这里接待当地的官员学者，住在这里，住落帆亭。
而且落帆亭是整个这个
园的一个名称啊，也是嘉兴运河一个象征型的建筑，这里的文化积淀非常丰厚。
落帆亭见证了江南运河上千年的历史，而历代的文人雅士也在这里留下诸多诗词。明末嘉兴文人李兆亨用诗句“柳枝沙岸夕阳边，依归帆墙卷木烟”描写落帆亭傍晚的风景。而清朝初年著名画家朱昆田的诗句“唯有落帆亭畔柳，上江清眼送愁人”写的是游子的离愁别绪。落帆亭因山清闸而建，今天落帆亭犹在，而山清闸早已了无痕迹，不过发生在山清闸的故事却一直流传至今。
山清闸始建于唐代，但是在文献当中出现是在北宋时期。山清闸是嘉兴运河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利控制工程，因为我们韩家沟平原啊，那西南高东北低，水流啊是从西南高地向东北低地方面流动啊，最后向北排。当嘉兴这个所在的地理位置啊，正好是韩家沟平原西南高地和东北低地的结合部，所以在这里修建山清闸，所以呢就能够控制整个韩家沟平原西南部来水的这个水位。一个，它能够保证嘉兴城市的供水；第二个功能呢，它把水抬高以后，水本来是向北排，抬高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嘉兴整个的运河的水向东引啊，引入嘉兴的东部，就有利于农业的开发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山清闸就像是我们嘉兴韩家沟平原上的都江堰。山清闸上面也有很流传的很多故事啊，特别著名的，这里曾经出现过朱买臣马前泼水的故事。
汉武帝时期，嘉兴书生朱买臣早年家贫，无以为生，只得每天砍柴度日。其妻崔氏无法忍受清苦生活，逼朱买臣写下休书后再嫁给山清闸闸官。后来朱买臣被汉武帝授予太守之职，其妻崔氏又要求回到朱家。朱买臣以马前泼水回应，要求崔氏收回泼在地上的水才能回到朱家。崔氏见此知道两人缘分已尽，随即投河自尽。此后崔氏被葬于山清闸附近。崔氏墓地被人们称作羞墓，羞愧难当的羞。许多戏曲剧中都有反映这个故事的剧目，如昆曲《烂柯山》，京剧《马前泼水》。
Thank you.
大运河嘉兴段是中国大运河形成时间较早、自然条件最好、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河段之一。嘉兴一带的运河最早出现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时期修建的百尺渎。自隋朝大运河全线贯通以后，经过历代开发，江南运河形成了一个以嘉兴为中心的运河水网体系，以运河为骨干，蛛网状的水系一直滋养着嘉兴这片与水共生的土地，也成就了它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的美誉。大运河不仅在航运灌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通道，这种文化交流深刻影响着嘉兴的文化气质。数百年来，嘉兴古城兼容并包，文化名人辈出，国学大师王国维、文坛巨匠茅盾、新月派诗人徐志摩、漫画家丰子恺、张乐平、艺术奇才李叔同、翻译家朱生豪、数学家陈省身、作家金庸等等都出自嘉兴。在崔全森看来，直到今天，大运河依然对嘉兴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。
嘉兴有港口，嘉兴港。嘉兴港最大的特点就是河海联运，海上的货物到了嘉兴港以后，马上转过身就可以通过内河船只接张乡，就可以通过内河四通八达。所以嘉兴现在运河还对嘉兴的经济还在产生很大的作用。嘉兴人的他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这个文，嘉兴的是什么？零资源经济。嘉兴有最大的羊毛商市场，但是嘉兴基本不产羊毛，它的羊毛把国内的、国外的大量的羊毛都拿到嘉兴来形成嘉兴最大的，还嘉兴的专业市场非常发达。这个是什么？还是利用水运的优势，还有运河现在对嘉兴城市的发展，它影响也比较大。在文化上，对嘉兴的城市的整个的布局，在城市的建设当中更加重要，所以更加受到我们嘉兴人的重视，各个方方面面影响着嘉兴，推动嘉兴不断的开拓向前进取发展。
近年来，嘉兴市按照保护优先、活态传承的原则，在不断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，积极探索大运河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。位于嘉兴城北的月河是大运河的支流，明清之际，月河两岸就是商贸繁盛之地，经过修缮改造，如今的月河历史街区成功地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完美融合，成为游客来嘉兴必到的打卡点。
它一开街我们就来了呀，2008年的时候啊，以前的是老的街区里面是原来的居民拆迁嘛。
甘肃来的，
我在这边都工作很长时间了，
这里还挺繁华的，还算热闹，尤其晚上的话。
在嘉兴，运河四通八达，游船将各处串联在一起。在月河码头，乘坐观光船可以直达南湖公园、梅湾历史街区、船文化博物馆。嘉兴船文化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一个以船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。在馆长何建春看来，近些年随着红色旅游和文化旅游热潮的兴起，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嘉兴船文化博物馆，了解与船，尤其是与红船有关的知识。
这就是我们典型的江南水乡的运河上面所有的船。那么这个船的出处呢，我们知道在明代的时候，京汉运河设了七大关，跟我们杭州设了一个叫百兴关，在那个百兴桥旁边是叫百兴关。清代雍正年间出了本叫百兴关志，把所有的那个船型就画在那个附在那个百兴关志后面，跟我们把这些图录记录下来，粘成那个铜版画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江南的各种各样的船型，那个就是船型就叫单江龙丝网船，用现在的话讲是比较高档的一艘中型船。
在船文化博物馆陈列着运河上几十种船的模型，其中有一种船叫丝网船，看起来熟悉又陌生。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湖画舫 制作技艺传承人韩明华是制作这种船的行家里手。
这个船呢，就是原来江苏的无锡的，也叫无锡船，无锡到苏州，苏州到嘉兴，它是客运船。这个船呢，它也有旺季跟淡季，淡季的时候呢，它也是炸鱼的，所以这个船呢叫丝网船，就是网往水里面放下去，到时候再收起来。所以这个船的真正的船名丝网船，老百姓称它是无锡船，现在是我们的红船啊，因为在嘉兴南湖里面嘛，也就是说运河的文化、运河的底蕴啊，所有的条件创造了给一大开会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时机，所以最后选择了在这个船上开会，即使偶然的，也是我们运河文化的必然结果。
江南运河上常见的丝网船，在100多年前，作为南湖的游船，见证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。从此，这艘船被称作南湖红船。2001年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，韩明华将自己制作的一艘红船船模郑重交给了南湖革命纪念馆。这是南湖革命纪念馆收藏的第一艘红船船模。20多年间，韩明华制作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红船模型，同时作为非遗传承人的他，也在义务传授南湖画舫的制作技艺，讲述红船背后的故事。
小朋友好，今天下午呢，欢迎大家到我这个船模的一个工作室啊，了解我们这个船的文化。这个船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嘉兴的南湖红船。那么为什么它叫红船？你看我们这个船不是红的，红船它是在1921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党就诞生在这里，第一次党代会在这里开的。那么你们可以想，这个船原来派什么用场？现在可以提提问题给我，大家动动脑筋看，
为什么共产党员要在这个船上开会呢？
你坐下啊。那么在我们嘉兴这个南湖里面呢，100年前，我们大家知道毛爷爷就是毛主席，那时他才28岁，他们要开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会议，要成立中国共产党。那么他要找一个地方，当时很不安全，哪里都有坏人。那么他们后来想到了到我们嘉兴。那么他们到这个船上来开会呢，是比较安全，坏人呢发现不了。所以呢，后来呢，他们就全国各地的10几个人到我们这个船上来开会。
运河之水延绵流淌，千年不息。大运河是嘉兴的母亲河，它孕育了嘉兴的文明，哺育了嘉兴百姓，也使得嘉兴成为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。运河绕城，灞水汇聚，文化交融，生生不息。众多的历史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让千年文脉在嘉兴奔涌不息。嘉兴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化源远流长，一艘红船连接着运河与南湖，也连接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。千年运河赋予了嘉兴厚重的文化底蕴，百年红船更激励着嘉兴永远矗立奋发。
型文化节目《行走大运河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、阅读之声联合录制，总监制赵薇，总策划魏胜利、尹义成，总统筹莫小芳，统筹傅纯、邢小春、郑毅，主题音乐孙佩，宣传推广邹磊，本集采编马宗武、王飞，制作张浩，播音董浩、黎春。